良友圣经学院拆传导论，予以节牧师主讲。
良远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予以节牧师，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拆传导论这个课程。在上一节课我们思想了拆传之目的，拆传的最终目标是完成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福音派的宣教士有很长的一段的时间，因为要跟社会福音派划清界限，所以呢，就忽略了文化使命。文化使命是满足一个社会的需要，也帮助一个社会改革，让当中的人民能够得到更好的生活。文化使命包括了社会的关怀，让没有温饱的人得到温饱，也包括经济、医疗和传统文化的改革。初期的教会是没有把福音和社会关怀分开的，他们一方面传福音，也一方面照顾社会上有需要的人。中世纪的修道院更是拆传、教育和文化的中心。近代的拆传先锋们也在传福音的同时没有忽略社会的关怀。今天就有不少的拆传机构以文化使命的服饰作为传福音松土的工作。拆传的福音使命应该是建立能够建立有拆传使命的教会，这就不单只要建立有能力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更是能够有效率的培养教会的领袖和信徒群体。在此以外，更是有拆传性质的教会，是有系统培养弟兄姊妹做宣教士的教会。今天让我们来思想拆传与文化的关系。我们说一个人真有文化，可能是指他懂得欣赏美好的食物，在不同的餐厅里都很会点菜，也很会配搭衣服，无论是便宜的是贵价的，穿在他身上总是很好看。他也很懂欣赏不同的艺术，无论是古典音乐还是流行音乐等等。要是这样，我们就认为这个人很有文化。反过来讲，要是在一个农村生活的人，生活很简单，穿的也很素，也不懂欣赏什么艺术、不同的食物等等，我们就认为他没有文化。这是否对的呢？其实我们指的是不同的文化，大城市有大城市的文化，乡土也有乡土的文化。那让我们首先来思考什么是文化。要明白什么是文化，就应该从文化的定义开始。文化的定义有很多，有学者就找到了超过160个定义，另外在一本书里面就有超过300个不同的定义。而最简单的定义可能是在任何的一个社会所学到所有的思想与行为。较为普遍的一个定义是吉尔兹所给的，就是从历史透过象征所传下的意义，用以沟通、延续和建立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在短短的一句，就把文化定义的深度和广度和其中的丰富和复杂性都指出来了。因此，文化不单包括一个社会的人喜欢吃什么、穿什么，也包括这社会的政治、经济、 艺术、信仰、生活习惯、对善恶的判断、对美与丑的评审等等。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文化，而不同的文化当中也显示了不同的行为与思维。比如说，让我们来思想行为吧。美国的少年人成年以后，就一般是19岁以后就搬离父母的家。要是他们还是跟父母一块来住，就要交这个租金和伙食费给父母。而中国人呢，一般在清明和重阳都会去扫墓。不同的文化当中的思想也有不同的。比如说，中国人普遍都认为读书是好的，所以说万贯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西方世界的一般都认为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个人的兴趣，在工作上能够享受。而西方的社会一般认为工作无分贵贱，有一些的时候劳动的工作能赚的钱更多。而在华人社会来讲，一半都认为劳动的工作不需要很高的教育程度，所以呢，没有大学老师一般受尊重。虽然文化的定义有很多，但是归纳起来大概有五方面的特性。首先，文化是动态的，文化不是永久不变，而是随时间而改变的。以前的社会普遍的现象是女的都应该是照顾家庭，但是现在毕业以后的女性一般都会在社会里面工作，甚至在结婚和生育以后都继续不断的工作。其次，在一种文化底下的生活方式都是有关联的。比如说，在北美洲的加拿大，夏天的季节就有很多的员工都放长的假期，很多的时候呢，都是一假的到别的省或者是远一点的地方旅行。也有很多喜欢在大自然享受户外活动的，因为呢，在这个时候是天气最好的。另外的一个现象，就是在圣诞节和新年过后，健身时就特别的忙，因为男的女的都要把肌肉锻炼出来，好让在夏季的时候可以把自己美好的身材显现出来。要是我们仔细的观察社会中的文化，无论是行为和思想，都是彼此有关系的。第三，文化是从学习而得到的，也是一代一代的承传下去的。文化是从小在一个社会的环境中慢慢学习而得到，而不是从基因遗传而得到的。所以一个美国人在中国长大，他的行为和思维就跟一个中国人没有分别，都是喜爱中国菜，喜欢听中国的音乐，很看重孝道，凡事以家庭为重等等。反过来讲，一个中国人在美国长大，他喜欢吃的很可能就是汉堡包、牛排，喜欢按自己的选择生活，以父母为朋友，也不怎么理会其他人的意见等等。第四，文化是在一个社会或者是一个群体所共同分享的。因此，虽然在一个文化底下有吃文化，吃文化也称亚文化，又称非主流文化。文化是指一个群体所共同接受的。比如说， 中国人都是讲究礼貌的，所以讲究礼貌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最后，文化是一个社会的人用以解读其他人的行为的基础。比如说，在美国，看见了朋友的时候，我可以用 Hi 来打招呼，就走过去了。有一些的时候，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更可能只是点点头，没有一句话就走过去了。但是在日本或者是泰国，我就应该停下来，按辈分的方式来打招呼。而且呢，我的手的位置或者是鞠躬的度数都是有讲究的，否则我就是没礼貌。因此，以美国的打招呼的方式，在日本或者是泰国，就会让本地的人感到很不快乐。
主啊，求你赐我们敬虔圣洁的生命，保守我们有传道侍奉的见证。
良友圣经学院院训：敬虔、圣洁、传道、侍奉。
我们也可以看见文化最少有四个层面。第一个是普遍的层面，这是一个所有人类社会都拥有的，不单只包括语言、制度、价值观、社交性，也包括我们都是按神的形象被造的，都需要关系，都有能力学习和进步等等。第二个层面是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民族所共同拥有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比如说，勤奋是中国人的文化，因为中国人普遍认为勤奋是好的，是成功的要素，而且不单止在中国境内的中国人认为勤奋是好的，在全世界的中国人都认为勤奋是好的，所以勤奋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第三个层面是在国家或者是一个民族底下的次文化的层面，比如说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也很多。按官方的统计，中国有56个民族，包括55个少数民族。每一个民族都可能有特别的文化，跟其他的民族的文化不一样。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白族。在汉族的婚姻文化中，女方结婚以后就变成男方家庭的一份子。但是呢，在白族的婚姻制度底下，结婚以后的男方若罪成为女方家庭的一份子，但是呢，他还是很受尊重的。但是呢，在汉族的人看来就很不体面了。最后，第四个层面是个人的层面。虽然文化很大的程度是整体的，但是还是每一个人按自己的选择，怎么跟从那些的文化原则来过生活。虽然勤奋是中国人都认为是好的，但是还是有一些的中国人选择放弃勤奋的生活。虽然每一个民族都有不同的程度的法律或者是规律，但还是有人选择以不法的途径而得到利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背景，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按自己的背景选择应用文化当中的规则来过他的生活。有一些的文化 接受也认为个人的选择是重要的和美好的。但是有一些的文化就要求每一个人都按整体所定的生活方式来过活。我们从圣经的启示来思想文化的时候，就会看见第一，神允许多元文化。有一些的学者认为神喜爱多元的文化，但是世界今天所以有这么多的文化，原因是因为巴别塔。神因为世人要建一个塔，塔点通天，所以神就变乱了众人的口音，让众人的言语彼此不通。但是反过来讲，当人按神的心意圣养众多，遍满地上，不同文化的出现也应该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相信多元文化也是神的心意。当然神从来没有特别的去爱一个民族而不爱某一个民族。所以在启示录里面记载，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众数字，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其次，所有的文化都有潜力来荣耀神。文化是在社会中产生的，而社会是由人所组成的，每一个人都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虽然人是堕落了，还是有神的形象，所以文化是有潜能荣耀神的。一位宣教士李查生，他讲到救赎的类比，他认为很多的文化都有一些特殊的礼仪，或是神话，或是价值是指向神的。比如说，李查生整家人在沙威人当中做拆船的工作很多年了，但是没有怎么样的果效，所以呢，他就打算离开了。但是沙威人不愿意他们离开，就请求他们留下来。他们问李查生有什么的条件，李查生就对他们说，要求他们停止跟另外的两个族群的打仗。他们最后就答应了，三个族群都聚在一起，行了一个仪式，就是把自己族群的一个小婴孩送给另外的族群，让另外的一个族群来收养，这就是族群之间的和平之子。李查森看见了，就联想到神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交给人，成为人与神之间的和平之子。他向沙威人讲解，后来沙威人都接受了耶稣基督，而他们之间的仇恨也没了。很多在他们当中残酷的文化也改变了。第三，因为有人的堕落，所有的文化都需要神的救赎。没有神的救赎，我们可以看见文化有三方面的败坏。首先，我们可以明显的看见民族主义。在20世纪，德国的民族主义让德国认为德国人是超越在所有的民族以上的，所以就到处侵略其他的国家。同一个时期，日本人也认为日本应该是最强大的、最优秀的民族，应该是统治世界的，也开始攻打其他亚洲的国家。跟民族主义很接近的，就是种族中心主义。我们看见不单只是国家攻打国家，就是基督徒之间也彼此杀害，回教徒之间也是彼此攻打。 这几个民族认为自己的观念胜过了国家、宗教甚至家庭的观念，所以其他的人都必须接受我这个族群的一切价值观和世界观。最后也是最不明显的，就是拜偶像的敬拜。偶像的敬拜不一定是敬拜某一些的神祇，偶像的敬拜可以是物质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物质主义。人的成功是以一个人能够拥有多少的物质来衡量的。偶像的敬拜也可能是一种思维或是理论，比如说进化论也可以成为偶像。有一位学者就认为进化论就是一切，他不接受一位自有拥有而且是永恒不变的神，但是他说他能够接受一位不停进化的神，因此进化论对他来说就成为偶像了。最后，圣灵在人的心中工作，也透过人在文化当中工作。圣灵改变人的心，也透过人改变文化，让人的生活更加美善。比如说，当福音最初传到马来西亚东部的萨劳越的时候，萨劳越人酗酒的情况很严重，以致那里的人不长寿。后来越来越多萨劳越的人信主了，文化也慢慢改变了，最后也差不多没有人酗酒了，酒的生产也差不多没了，结果是人普遍健康了，也长寿了，婚姻更稳定了，教育水平也提高了，萨劳越人的生活都变得更加的快乐和幸福。那到底文化与菜传有什么关系呢？相信我们都知道，神在旧约和新约都明明的启示了他的心是向着全世界的人，而不是单一个民族。神是盼望所有的人都认识他，回转归向他。耶稣基督更是明明的吩咐门徒要去使万民都成为他的门徒。福音的使命从来都是跨文化的。教会发展的历史也告诉我们，教会是很看重跨文化的差传工作。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开，到了撒玛利亚，也到了罗马。今天的教会也必须承接这差传的使命，把福音传到没有福音可听的地方。在19世纪，很多的差传工作是跟殖民主义混在一起的。宣教士们虽然是在爱心当中，还是把西方的文化架在其他的民族身上。我们回想，早期的教会就是想要把福音和犹太人的传统都传给外邦人，要求外邦信徒也守犹太人的律法。但是圣灵让教会知道守犹太人的律法是没有这个必要的，所以当外邦人在接受了耶稣基督还没有守任何犹太人的律法，好像隔离了，圣灵就充满了他们。后来洛算会议就肯定了必须让神的话来判断文化，要是与神的话语没有冲突的文化就应该可以保留，否则就应该拒绝。因此有一些的文化是必须拒绝的，好像敬拜不同的神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另外在异文化当中传福音的时候，也必须小心把一些敬拜偶像的仪式用为敬拜我们的神。比如说信徒不能够仍然保留敬拜观音， 当敬拜观音的时候，说心里面想着的是耶稣基督就可以了。当我们有机会参与差传的侍奉，不应该认为我们只是做传福音的工作，文化的工作与我们无关。我们也有责任转化文化，让人的生活更好，更合神的心意。让我们一同祷告吧。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地方，让我们享受不同的文化。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虽然在世界的文化当中，懂得选择合你心意的方式来过我们的生活，以致我们可以在世界面前荣耀你的名。我们也求你使用众教会，把福音传到世界每个角落的同时，改善不同群体的文化，以致他们更能够在你的恩典当中过蒙福的每一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See